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很感恩有机会在良苑讲台跟你一起思想圣经当中宝贵的信息。今天要跟你一同思想的经文是《哥林多后书》四章七节到十八节，讲题是《瓦器里有宝贝》。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手建立的教会，就好像他所生的儿子一样。本来保罗跟教会的关系是很好的，很可惜，哥林多教会建立以后，有一些犹太人往那里去，他们是一群有希腊文化修养、口才了得，并且是以使徒的姿态出现的一群人，他们成为了教会里面非常有影响力的一群。但是这群所谓的使徒在得到整个信徒群体的信任以后，他们开始攻击保罗，说他反反复复、其貌不扬、言语粗俗，甚至讥讽他是假使徒，让教会的信徒都怀疑，甚至开始离弃保罗。想想看，自己亲手所建立的教会，保罗付出了很多的心力、祷告，但换来的是被毁谤、被背弃。保罗怎么做呢？他写了《哥林多前书》，当然在书信里面，他非常严肃地处理很多教会的问题。除此之外，保罗努力地澄清误会，也尽力表达他对这个群体的爱。后来保罗在提多那里知道，原来这群信徒收到保罗的信后，他们知错了，他们忧愁懊悔，于是保罗再写一封信，就是今天我们一同读的《哥林多后书》。这是一封情感丰富的书信，就好像一位牧者敞开自己的心，坦诚地分享自己的挣扎和艰难，也分享他是怎样去面对的。这是《哥林多后书》的背景。弟兄姐妹，或许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尽力真心的付出，但是回报不一定如我们所期望的，甚至反而被人误解，或者我们在侍奉当中感到灰心挫败，我们会想还要不要继续呢？怎样面对？怎样走下去？当然我们不敢把自己跟保罗相比，但是保罗在这里分享了在种种艰难里面他是怎样去自处、怎样去面对的。我们一同来读《哥林多后书》四章七节到九节。保罗说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；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致死亡。相信我们都曾经送礼物给人，或者收过别人送的礼物。不知道你觉得礼物的包装比较重要，还是内涵比较重要？今天我们重视环保，我们都会觉得包装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那最重要的是礼物本身的价值。这个价值不一定是这个礼物本身值多少钱，而是送礼人的心意。新约学者告诉我们，在当时的文化当中，送一份厚礼给人会用一个瓦器来承载，瓦器是不值钱的器皿，其实最重要的是放在里面的宝贝。保罗说，我们就是瓦器，但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，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。到底我们是不是认清这个特质，而这个特质会让我们有什么不同呢？瓦器里面有宝贝，这个比喻给我们两方面重要的提醒。我们先讲第一方面，瓦器是不值钱的，又脆弱，很容易就打破了。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信了主以后仍然是一个人，会软弱，会受伤，也会像经文所说的处处受困，内心困扰， 遭受迫害，被击倒在地。这是保罗的亲身经历。不过因为有宝贝在里面，这个瓦器却能够经历极大的能力从里面发出，而我们深知道这个能力不是从我们出来的，而是上帝，以至于我们能够不被困住，不绝望，不被丢弃，不致死亡。在19世纪中叶，在苏格兰有一个非常勤奋的年轻人，这个年轻人在农场工作，有一天他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撞伤了左边的膝盖，起初他以为只是小事，没想到后来这个伤非常严重，到一个地步他要截肢。当时这个年轻人只有21岁，失去了一条腿，在人看来是很大的打击，但是这个打击并没有让这个年轻人意志消沉。上帝把一个很特别的负担放在这个年轻人心里，这是一个去中国宣教的负担。这个年轻人于是就申请差会，这个差会叫内地会。在面试的时候，差会的负责人戴德生问这个年轻人，你只有一条腿，为什么还坚持要到中国去？这个年轻人很坚定地回答说，有两条腿的人不去，所以我必须去。这个年轻人名叫曹雅植。1865年10月份，曹雅植乘搭前往中国的轮船，不单是内地会最先驱的宣教士之一，他也成为了温州的拓荒者。如果曹雅植只看到自己是一个瓦器，他忘记了里面有宝贝，那么他是一个有残障的人，怎么会想到自己要成为宣教士，还要到中国去呢？假如曹雅植忘记了瓦器里有宝贝，中国这个河场，这块硬土有这么大的需要，怎样做呢？如果只做的一点点又有什么用？如果他忘记了瓦器里有宝贝，别提中国的福音需要。当他面对自己的限制，面对水土文化语言的适应，如何可以坚持下去？乔雅芝却看到瓦器里有宝贝，他在温州一直侍奉到1887年，一直到他的健康状况太差了，他才回国治疗。可是他的心一直留在温州，他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工厂。最终1889年乔雅芝安返天家，他播下的福音种子最终在温州开花结果。没错，人只不过是瓦器，很脆弱，很容易破裂，但是有宝贝在里面就不一样了。上帝爱我们，他发出能力，让我们这个瓦器不受困，不失望，不被丢弃，不致死亡。如果基督徒不相信困境中有出路，轻易就放弃希望，那么我们是不是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？瓦器里面有宝贝呢？哥林多后书4:10-11，保罗说，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显明，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常为耶稣被置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。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和生，这个事实到底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坏消息呢？这个是一个好消息，因为耶稣代替了你和我承受死亡刑罚，无罪的耶稣代替了我们这些有罪的人，让我们有新的生命，有永恒的盼望。从今以后，魔鬼撒旦不能再控告我们。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，同时带着耶稣的生。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力量。当前无去路，我们有盼望。我们被罪恶引诱的时候， 得以克胜。当我们无力去爱，去付出，原来还有爱成为我们的动力。这是来自耶稣的生，他复活的大能。这正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所说的，但我们既有信心，正如经上记着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，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，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，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。但是另一方面，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和生，同时是一个坏消息。背负耶稣的死，意味着我们也必须承受苦难和死亡，我们也必须要喝那苦杯。因为信仰的缘故，四面受敌，心里作难，遭逼迫，被打倒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有时候上帝让他的儿女经历困苦艰难，为的是要陶造我们的生命，叫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更加的坚固。保罗自己亲身经历过死里逃生的经历，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八节到九节，保罗这么描述，他说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又提到，我们遭遇这些事情，可能是要叫我们能够去安慰有同样经历的人。保罗大概是最有资格说自己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为耶稣的缘故被置于死地的一个人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，保罗说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着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保罗说，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保罗知道自己是瓦器，可是他更清楚里面有宝贝。我们要凭信而活，因为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复活的主面前。我们身上带着基督的死和生，因此我们没有灰心丧志的理由。弟兄姐妹，多少时候我们只想要基督的复活的大能，却不愿意背负十字架。我们单单要恩典，却想避开受陶造过程的辛苦。我们要上帝答应我们的愿望，但是我们却拒绝舍己顺服。保罗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自我中心，单单注目自己的需要。保罗的一生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，也成为我们的榜样。保罗从来不会计较自己的得与失、荣与辱，他在乎的是教会。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，绝大部分都是群体性的教导。他关心外邦人，关心未得之民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五节，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保罗的心声。保罗说，凡事都是为了你们，好使恩惠既借着更多的人而加增，感恩也格外显多，好归荣耀给上帝。做主门徒就是成为一个为他者存在的人，他要懂得跟人相处，跟人同理共情， 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为人着想的，是为教会群体的好处着想的。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他为世人，为我们付出，为我们受限，也行使他的自由。四章六节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知道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。我们是不是一个为他者而存有的人呢？我们是不是效法耶稣的榜样呢？上帝的光有没有通过我们的生命显在这个黑暗堕落的世界里，照亮其他人的生命，把荣耀都归给上帝呢？这些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很重要的使命。瓦器里有宝贝是一个安慰，但是同时也是一个警告。四章七节，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，是要显明这无比的能力是属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都很单纯很热心，慢慢的当我们信主的年日长了，我们的侍奉多了，资历越深，越德高望重，我们越容易忘记了自己本来是一个瓦器。我们会产生一种错觉，以为自己是一个宝贝。圣经当中有很多耳熟能详的例子，参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参孙有着一切伟人出生的特征，他从母腹就被拣选当士师，拯救以色列人。参孙不单单肩负士师的使命，他还有一个很独特的身份，拿细耳人。所以他有一个重任，就是要重建以色列民跟上帝的关系。很可惜，参孙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瓦器，上帝赐给他能力，他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，辜负了上帝托付他的使命。参孙本来可以有很好的侍奉，但是他的沦落不单单为自己带来屈辱的下场，整个以色列群体也继续的任意而行，沉沦下去。另一位圣经人物是我们熟悉的摩西。摩西在埃及皇宫长大，不过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，他勇敢地承担耶和华的召命，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。圣经作者形容摩西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但是人是多么的软弱，摩西为上帝做了伟大的工作，但一不小心，他有一刻以为自己是宝贝。我们记得民数记二十章的记载，在米利巴水发生的事情，只是一次的错失，令摩西最终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，成为他一生的遗憾。我们只不过是瓦器，不过瓦器里面有宝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紧紧的记住，当我们在生活上、在侍奉上得力，千万别忘了，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，不是出于我们。不要偷取上帝的荣耀。保罗说，我们不是传自己，而是传主耶稣基督。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多得不得了，不单单有假使徒，在哥林多后书一开始就提到弟兄姐妹面对患病和苦楚。不过保罗教导弟兄姐妹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现实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当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，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对比在当中。瓦器会变旧，会破烂， 同样，我们的肉体会软弱，会朽坏，但是内里的人却是天天更新的。人生在世，有恐惧，有痛苦，但是这一切的痛苦不是突然白受的，是可以有意义的。世人追求地上的东西，追求那些看得见暂时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却不一样，我们从永恒的角度坚持看见将来的荣耀。对比之下，眼前的苦楚就算不得什么。很多人以为基督徒是阿 Q 精神，是一种精神胜利法，信仰对基督徒来说只是一种止痛药。那是因为世人并不明白复活的耶稣基督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。只是我们有没有真真实实的被上帝改变，又改变了多少？还是我们依然故我，停留在旧的生命当中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岗位，我们在家庭里面是父母，是子女，我们在工作场所有自己的岗位，可能是上司，可能是下属，我们在社会上面是公民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又是教会的肢体。这些不同的岗位带给我们各种的挑战，也带给我们各种的难处。我们的信仰从来没有应许说我们有权豁免各种的苦楚，相反，我们的信仰提醒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紧紧的记住，我们是瓦器，而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，在你的家庭，在你的工作岗位，在你的教会的大家庭，靠着主去面对每一个挑战，去经历耶稣基督的大能如何透过我们这个瓦器彰显出来。另一方面，又要紧紧的记住，我们只不过是瓦器，千万不要弄错了，弄错了自己是一个宝贝。假如我们能够面对困苦，能够承担使命，完全是这个瓦器里面的宝贝显出能力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。就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和信心，继续靠着上帝的恩典前行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再一次用器皿来比喻我们基督徒的生命。提摩太后书2:20，在大户人家不单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一个器皿是不是贵重，不在于这个器皿的材质是什么，关键是在于下一节经文，提摩太后书2:21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一个器皿是不是贵重，是在于这个器皿是否愿意成为圣洁，愿意合乎主用。让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，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爱我们，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你差派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只不过是瓦器，又卑微又脆弱，但是因为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当我们迎向难处，面对痛苦的时候，我们能够靠着你有力量，有盼望。求主提醒我们，有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，无论我们处在任何的境况当中，我们仍然有信心，有力量去面对，经历你的真实和同在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离开我们的自我中心，离开我们的自私骄傲，叫我们的心思意念行事为人都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荣耀你。 谢谢主提醒我们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必成为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圣洁的器皿，蒙你悦纳，被你使用。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蒙你拣选，听你召呼，此身价值在于遇见我主，年幼如我悠然深陷，做你器皿，尽显你的丰富。奉献途中不免犹疑，荣耀目标岂是我所能及？在你光中豁然窒息，非我努力，乃你怜悯。无疲甘心奉献，愿向你绝对，洗去年岁，紧紧跟随。从我活出你生命超越，见证我气力有宝贝。
轻摇宝贝藏我气力，献出书生超越好大能力。你面光中我愿常住，别无所求，重压却如逼迫击打，无非为师父或生命开花，苦处不过轻微短暂，重大荣耀才是永远无限。更新奉献，便向你绝对，洗去年岁，
同你守，撒冷建造我们竭力追求，心到爱情是高相依，你重用征战只为